次回到教会能够与弟兄姐妹们相见，也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通过法牧师的邀请能够看到熟悉的面孔。今天早上当我再次踏入教会当中的时候，心里感触良多。真的看到熟悉的面孔，我心里为你们感谢上帝，也求神纪念你们在神面前的忠心。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显现与教会存在的深层意义。基督显现跟教会的存在是否有相关相连性呢？因着今天是显现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今天的道是取自于教会年历的经课的经文，会讲到使徒行传第十章34-43节。首先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所赐予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可以寻找你永恒不变的真理。愿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但可以明白你的真理，也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得以更新。你的话语是我们所需要的。愿上帝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问我们刚过的圣诞节是12月25日，不知你们知不知道圣诞节一共有多少天？你们有听过一首诗歌叫12天的圣诞节吗？ 12 days of Christmas 有这首诗歌。按照教会的传统，耶稣诞生是12月25日，但是在东正教的教会传统里面，耶稣的诞生纪念日是1月1号。所以按照传统上来说，耶稣降世显现于世人当中，我们教会的纪念是一共12天这个长度。所以过去3个星期的星期一是东正教的圣诞节，所以从12月25日到1月6日一共有12天，这个是我们传统上称为的耶稣显现的一段时期。那么今天这个主日是耶稣显现在世上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是我们纪念耶稣的显现于世上，福音临到世人。所以我今天的经文会按照，如果你对教会的经课熟悉的话，传统教会把一整年划分为2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关于耶稣的诞生，在耶稣诞生之前的4个主日为显现节。那降临前什么呢？降临前，耶稣诞生之后，这个时期叫做显现节之后的主日。那么另外一个周期是复活节，耶稣受死之前是大斋戒，耶稣受死复活过后就是五旬节之后的主日。这是教会传统上纪念耶稣生命的2大周期。那么一般上我们以耶稣的生命周期来回应，注意我们信徒生活来回应耶稣在世上的工作，这个是教会的传统。所以我在这里大概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因这是显现节第一个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希望把这个经文的背后的意义带出，使教会能够更加明白历史上信徒是如何来遵守这些节日。好，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一个特别的意义。上个星期牧师法牧师提到了使徒行传十章，彼得去哥林尼的家算他向他们一家传福音。但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是一段特别有意义的经文。为什么？这个是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所讲的这篇道里面的内涵，就是对外邦人所传福音里面的要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他到底讲什么。我们平时传福音是否像彼得一样传福音呢？彼得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我们向别人所谈的福音的要点有没有点相似？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来，我们把 我们要注意彼得所讲的细节，到底他是如何在外邦把我们传福音的。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背景，《使徒行传》从第七章开始看的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升天，他的门徒是如何传福音的？第七章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第八章是向一个太监传福音，他是贿赂犹太教传福音。第九章是也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直到第十章才是向没有进犹太教的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啊。第一，是当福音临到外邦的时候，彼得整个心智改变。如果没有天上的意象临到彼得心中，彼得其实心里很矛盾啊。而这个矛盾一直在教会初期不断在纠纷，当中，就是为了这点。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守犹太律法才能够归信基督？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彼得要强调。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整个父的眼界打开。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显现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段经文当中。当我们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彼得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一直很强调显现这个字眼，基督显现。那么不知你是否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当耶稣复活过后，他为何需要显现向门徒看见？耶稣复活，有天使宣告，他向门徒显现，一起吃了，就了事了，应该可以马上升天了。为什么耶稣还在世上40天那么久？比如说，我今天来了路程，我跟人分享到，然后下午我就回去了，就完了吗？对吗？为什么耶稣要留40天呢？我不需要在这里留40天呢？为什么耶稣需要花那么一段长的时间留在世上，跟信徒一起40天之久？不晓得你问过这个问题吗？那么圣经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答案，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大概让我们看到，耶稣留在世上，继续显现以门徒看见的意义，跟对教会的特别深一层的意义的吩咐的教导，我们可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大概可以揣摩到。让我们再来读一次，当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怎么这段经文会出现他脑海当中？怎么这个信息会向当时的外邦人所传？那么从第34节再看一次，当彼得看到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他心里很感慨啊，他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既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谁看？乃是显给神所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赦罪。耶稣基督显现在世上40天，一共40天之久，在使徒行传1章3节。彼得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有500个弟兄见到耶稣在世上一段时间40天，与人同事，与人同客，为的是什么？为了他的门徒和留下来的人可以为他做见证。这个做见证的责任已经托付于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会分3个部分来讲解。第一，整段经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深一层的意义又是什么？第三，现在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经文的意义，首先，这段经文提到门徒是他的见证。什么叫福音？何为福音？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啊？这里清楚说到，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为了传他的福音是，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赦罪。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人，福音是一次性还是阶段性的？福音乃是一生常蒙基督救赎脱离罪恶。当我信主了一段时间时期过后，我一直在思考关于福音的问题。如果福音是一次性的话，我信主受洗就好了，我何必每个主日浪费时间来教会聚会敬拜？我听了一次福音，我信主，耶稣是我的拯救者， OK， 我上天堂就可以。但是这个就是福音吗？而我们向人所传的福音是这一类的福音吗？No， 福音不是一次性的，福音也不是阶段性的。哦，我在少年时候信了这个福音，我大学进去大学过后我就忙，我就不去教会，但是我还是信福音，我还是受洗，我还是信主，圣诞节啊，复活节去教会，是这样吗？也不是。当我越在信仰里面越久，我体会上帝越多的时候，福音乃是相信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凡信基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何时需要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呢？去年吗？3个月吗？还是只是今天？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主，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的话，是持续不断直到再见主面，对吗？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福音就一生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持续不断，我们都需要因主的名得赦罪，也必须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得蒙他的恩典，继续保守在他面前，直到再见主面。所以何为福音？福音不是一次性，不是阶段性，福音是连续持续不断。而这个福音是彼得所传的，为了是要见证基督的名在他们身上。第二，到底福音要怎样传啊？如果我们稍微有留意41节的话，我们再看一次，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谁看？主耶稣复活之后是到底是显现给谁看？乃是显现给谁？那些神所预先预备了全权的是谁？当时是谁为神所全权？耶稣的门徒，法 凡跟随耶稣的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人，为他做见证，以后又与耶稣同吃同喝的人。那么这边就带出另外一个神学意义在里面，到底耶稣的福音是如何来传开？耶稣的福音必须是经由见证来传承，而不是贸贸然突然间由一些跟基督教或是以见证我们这些教会群体不一样的人来传基督。第二点，教会是基督的见证，何以传递呢？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必须是经由神的见证，也就是教会来传递。基督的福音必须经由教会传递，而不是谁？不是天使，包括天使。今天很多在传所谓的基督教，
灯光是不是应该按一下？因为黄的看不清。
比如说我们教，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以教会所传承下的福音脱节了。如果你稍微注意，摩门教是怎么开始的？有天使向我们显现，有上帝耶稣跟我们说：“哦，教会的教导不正确，你必须出去自立派。”天使给他看到一个金的镜啊 ，golden plate， 金子的做成的经文，他就翻译成摩门经，他就自称为基督徒。另外一个崇拜是什么？全能神包东方闪电，在中国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有天使向他显现，他就是那幕后要来的基督，但是是女的。因为经文有说路加福音东方像闪电一样，基督出现会像东从东方闪电出来，所以他自称为东方闪电或全能神。这些请问是基督徒吗？不是。那么教会基督的福音应该何以为呢？如果你也稍微注意，在美国的教会去年二月份在United Methodist 发生一件很轰动的事，就是全体的教牧人员需要投票，到底允不允许同性恋在教会当中，造成很大的纷争。那么庆幸的是，我们在神学院常常开玩笑，哇、哦，非洲的信徒拯救了美国。为什么？因为 United Methodist 大概有400多票是非洲人所 contribute 贡献的。如果是单靠美国教会同工的投票的话，是不过的。所以当时是53-47，使教会得以持续传统的教导，不允许教会有同性恋的婚姻，包括同性恋的牧师。讽刺的是，当时的Bishop 是同性恋，女同性恋者。那么结局是如何呢？去年的10月，教会就开始有个提案，其实福音的真理必须由教会来维持，对付罪，来荣耀上帝。当教会开始有不符合真理的教导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教会的基督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必须由教会来维护。当不属于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没办法。今年开始。United Methodist 开始谈教会的 separation plan， 从资产、从信徒都要分离，这是很可悲的。第三，现今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一直在提醒我，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作为信徒的目的，其实就是他见证，我们是他见证的。踏入2020年1月份，通常我们在新年之际都会一个祷告，对新的一年有美好的展望，对吗？我们都很积极的看待新的一年里，我们需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啊？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接下来一年的挑战。但是，我个人比较悲观。通常我在新的一年，我不会看到说啊，以后的世界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社会的风气、社会道德会越来越败坏，经济的立场会两极化。台湾星期六刚过了总统选举，美国今年也会有总统选举，但是两个国家的人民其实也因着政治两极化分裂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会有纷争，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拉克、伊朗也开始有纷争了。那么环境与气候也会来越恶劣，迪拜竟然会淹水，在澳洲大火烧了4个月，那个天是红的。请问弟兄姐妹们，预备好了吗？通常当世人都怀着一个虚幻的盼望的时候，期待世界会越来越好的时候，请问我们作为基督的见证人是否预备好？我们所传的见证，当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如何传出？基督的福音是带出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人。最后作为回应，基督的显现有什么目的呢？无论是教会或是我们个人，我们都是见证人。既然是见证的人，我们生命就必须有见证的模式，以基督爱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不是在讨人喜悦啊，我们不是想说一些讨人喜悦的话，或者是说奉承的话，或是所谓的政治上正确的话。当有些人，当我们明明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站在立场上表达我们基督的立场上讲出我们的立场？这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在美国教会主要的宗派里面都沦陷了，除了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主要的宗派都沦陷了。华人教会还比较好，因为华人教会还是比较倾向于保守。但是我的担心是否迟早一天也会沦陷。当我来到美国，我第一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女儿在学校受教育，到底是会受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常常在家里教他，不管是同性恋，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课题。但是当我们关起门来在教育自己家人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我们是否能够站在基督根基上做见证，并且当我们踏出教会门口之后，我们是感受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像彼得当时所传福音的状况一样？ 当我们向传飞，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为什么哎，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我们是真心相信上帝的话，永生的神在我生命里面，而我是得救的话，为何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所传的对象并没有得着像使徒行传四章所描述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他还是我？两方面都有。如果我所传的福音的对象他愿意相信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我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我本身是否有做出见证上帝的那个位分？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真正成为见证基督的人？我的生命里面是否能活出主耶稣所教导的见证他有没有他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当我在信仰的道路在走的时候，也这几年的神学装备一直在让我在反思自己的生命。我来到美国，跟我要回去马来西亚，这中间我有什么改变吗？我是变得更好呢，还是变得更不好？在我人生历程里面，当我信主那么多年，我跟去年的我相比，到底我是变得更好呢，更讨上帝喜悦，还是更不讨上帝喜悦？当我学习越多，在教会日子越久了，我是更见证上帝呢，还是更令上帝丢脸呢？这个是我常常在思考，也包括在家里。我们家里每个星期天有家庭祭坛，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常常教导我们的女儿，不但要 do the right thing， 更要成为一个 be a better me， 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常常在家里，当我做错的时候，我向我太太认罪；当我做错的时候，我向我女儿认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成为更好的人。在基督面前我们是罪人，但是这并不抹去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那个 factor。 我常常在提醒自己，我们既称为上帝的见证人，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如云彩般的围绕作为见证，见证在地上的信徒，何等美的事啊！我们留下的是一个 legacy， 何等美的事啊！这个常常鼓励我，我必须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见证人，更好的我。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的我更好，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我更能够见证上帝，荣耀上帝的我。明年的我虽然看不到在哪里，虽然看不到明年的光景，但是我们自有盼望。我们必须为基督做见证来宣扬他福音，因为这个本分已经托付于我们了。作为群体，教会也必须为基督做见证，在维护真理上也必须为教会，必须为基督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光照我们的内心， 我们既然蒙天父的恩典，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他见证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就应该好好珍惜。既称为见证人，就必须有见证人的本分和职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不单单是基督的死，更是基督的复活，并且见证基督就是那幕后审判人的主。我们都会在那一天同为见证。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群见证基督的人。何等美的事啊！弟兄姐妹们，你想过那天吗？不单单在世上我们是福音的见证，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遇到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亲，或是我们以前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间聚集在天上，成为天国的见证，实在是美好。求上帝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忠心在他面前，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见证人，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但因着基督已经显现，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也因着基督已经显现，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荣耀你的器皿。主啊，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晓得这恩典来自你所赐的，我们无以回报，唯有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末世的时代，勇敢地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与力量，能够在灾难逼迫的时候，依然持守信仰的证明，使我们毫无惧怕，因为我们晓得你乃是那死后复活、显现于门徒、应许还要再来的基督。主啊，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